Hello， 大家好 ，Funny Girl 妙女郎回来喽。大家好，我是台湾女子 Julie。好像我们有粉粉偷偷就是传来给我们说，你们快一个月没有上播喽。我听到有人会关心我们有没有上播这件事情，真是让我们非常非常的开心。那先跟各位报告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一个月的时间没有上播。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台湾目前在施打疫苗的部分呢，已经就是就是往下的普及，在施打第一剂的部分来到青壮年。那这段期间呢，其实青壮年呢最近有一个很流行的一个口头禅，叫做疫苗认证的年轻人，是吧？我不晓得听众朋友是不是有听到，就是说包括我自己的孩子，他是八十几年次的，那他也因为去施打了疫苗之后，就被疫苗认证了他是年轻人，因为他的反馈呢非常的多。那这件事情呢，相对的也因为我们整个台湾的疫情控制的还不错，那尤其是从国外回来的，已经没有那个让你们就是可以回家居家的自我管理，全部都必须要是直接到防疫旅馆，除了做一个筛检之外，就是要直接进到防疫旅馆。那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让我们的时间呢有被占据。因为再怎么样，我们的愿景再怎么理想，我觉得家人还是最重要的。那另外再一点，就是我们的姐妹里面很多呢也陆续在接受这个疫苗的这个施打，所以大家彼此在互相关心，施打的状况如何，是不是有什么不适，那彼此来互相回应一下。这个就是我们妙女郎的初衷，就是要有一个共老的人生，就是所有的女子们要互相来扶持。那再来就是说，因为刚好在台湾的农历七月是好像是普渡，就是蓝鱼节，就是类似有一点点普渡的活动比较多。那虽然我们疫情没有真的解封了，但是对很多的太太们，很多的家庭主妇们，很多的各个行业的老板娘们，他们都会就是需要准备普渡的这些事情。那在一方面，因为虽然我们已经立秋了，在十二节气里面是立秋了，可是因为我们整个地球氧化的影响，所以我们现在台湾这一个月来其实每天都是三十好几度，真的是很热。所以如果大家又忙了节庆啊，然后拜拜，然后大太阳嘛，因为好像普渡都是下午一点过后的事情，在黄昏日落以前要完成，所以在台湾其实到下午的四点还是相当的热。那这个中间又包括很开心，刚好今年是有台风进来的，所以台风进来的时候呢，也会让我们就是去分心，去注意一下台风的这个动向。所以呢，我们有虽然我们有预录啦，我们大概有预录两集，可是因为这个跟我们一直没有就是有效的能来做编辑的这个动作，因为我们希望能够用台湾女子，尤其是中年级哈，二分之一人生的这些姐妹们自己来学习，然后自己来应用跟创作。现在蛮开心的，就是前两天也有一个姐姐是从国外经商，那因为这两年疫情的关系，所以都留在台湾。那我们习惯自己在做打招呼用语的时候，我们是不会去使用就是网络上传来传去的贴图，可能就是会用我们自己 平常散步啊，或是发现台湾的一些美丽的风景啊、植物，甚至于小昆虫这些来做就是问候的这个图片。那这个姐姐很开心的传来跟我说，哦 Julie， 什么时候你们也开一班，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快乐一下，共劳学习。真的觉得贴图可以自己做真是太棒了，真的是手机就能做贴图了，这是非常非常肯定的。所以呢，妙女郎的共劳女子在二一人生里面要学的事情很多，但是我们并不一定要把它学满。那我们很努力来营造一个共劳的愿景是必要的，因为在我们台湾呢，尤其是老年化的这个趋势真的是挡都挡不住。那对于生病的部分，需要被照顾的部分，我们的长照 2.0 其实一步一脚印真的做得非常非常的棒。我记得自己在二十年前哦，公公婆婆生病住院，我们是真的是只能靠自己，也没有所谓的喘息时间，也没有人帮你洗澡，甚至于日托的部分也是极少的。那我们在长照的系统这样逐年哦，经过十几年来的建制，我现在去关心一下亲朋好友，尤其最近很热嘛，因为疫情，所以有一些长辈们可能就是身体不舒服，这样关心下来之后发现，其实我们台湾的长照系统真的很棒哎，就是有人可以去你家帮助你，就是帮阿公阿妈洗澡，或者是你可以有日托，然后白天大家都不在家的时候，我们可以送到由我们公务部门认证的这一些日照中心。这些日照中心并不是所谓的安养院，它就有点像稍微行动不方便的那种照护中心。那里面也会有照顾员，然后会给他们吃午餐，给他们上课，有复健师，有艺术的陪同的老师，可以让他们有一些说故事的时间啦，或者一些肌肉运动的一些时间。那下课4-5点，你可以来接回家，也可以派车。那如果家里的晚辈是不方便的，为了尊重嘛，那有可能轻微不方便的这些长辈可能是女的，可能她没有生女儿，那儿子可能还没有结婚，没有人可以帮忙洗澡，那是可以付钱，那我们会有那个照护员帮我们洗澡，而且费用都很便宜，国家也有补助。我觉得这个部分呢，是在共劳的愿景里面呢，是属于已经失能的。那台湾女子的愿景要朝的目标呢，其实是活着的人，好好的人，不管你是已婚、未婚、单身，或者是失婚、离婚，不管，反正只要是活在台湾的这一块土地里面的所有的台湾女子，我们都会希望你们活得很快乐。那前阵子 Julie 的小花园不是遭小偷吗？那这件事情当然我选择原谅，对某一些正义感十足的朋友来说会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可是 Julie 这时候很积极的快速的单人先来上线一下单人的这个录音。为什么？因为我前几天到陪一个单身的姐姐，因为她身体不舒服，然后我把她送到医院的急诊，然后去急诊的时候呢，很有趣，我竟然发现了这位我原谅的姐姐，她正在那里服务。那我看着她忙进忙出服务的样子，其实我会觉得很感动，因为她曾经说过她独居，然后她退休了，她每天不知道要做什么。当初如果我把这个案子让她成立，那么她会失去这个担任 志工的这个机会，那么我就不会看到一个很快乐、乐于服务人的一个姐妹在那里。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是紧张的、是害怕的、忧愁的，你进到急诊室之后，你看到她是非常的笑脸迎人，然后当然他在说话的部分就是有一个亲切感，去关心陌生人，给陌生人一些稳定的感觉。我在那边看着看着，我突然间觉得真的我的决定是对的。那跟各位报告一下，当然这个过程一定是不愉快的啦。好，那不愉快也没有关系，因为我觉得厚道是对的。最近有一个朋友也是传了一个厚道的哲学。那我们台湾目前很少学习文言文这件事情，那去深究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些特质，文字的表达这个部分。所以在未来我们有机会，小朋友出生到这个学龄前，常会有什么读经班、读诗班啊，然后所有的家长都会协助小朋友来背三字经什么的。反而这让我有另外一个想法，我们的台湾女子在共老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来读读书、写写诗、谈谈诗词，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的雅致。尤其是当我看到一个姐姐，她得到一个释怀，然后她继续服务在这个她想要服务的地方，然后继续给这一些不认识的朋友带来温馨跟快乐，我觉得很棒。再次证明厚道是对的。聊台湾女子共老，是因为这位单身的姐姐她生病了，她一个人没有在原生家庭，她也许年纪大了，可是这个时候我发现其实原生家庭的人，原生家庭的父母亲已经年纪大了，他们或许离开这个世界了，那原生家庭的兄弟姐妹或许结婚了，那他们也有各自的家庭，各自的烦恼。那这个时候，这个单身的姐姐她怎么办？这个是我们一直在思考，就是说台湾女子有很多的身份来扮演，有很多单身的女孩子在过去接受很多很多社会的压力，因为在台湾的过去，其实对于单身的女子并没有一个很好听的名词，比如说年纪大的男生没有结婚，他会说他是黄金单身汉，但是年纪大没有结婚的女孩子，他会说他是老狗婆。那对于没有结婚的这个男士，他以后终老的时候是照样入家祠，而兄弟姐妹还可以过一个孩子在他的名下。可是没有结婚的台湾女子是不能入宗祠的，是要去姑娘庙的。这一点真的是让人家觉得，原来某个程度上他还是蛮不疼台湾女子的。那在这一次遇到有姐妹她单身，然后她住院的这个状态下，我们当然在以朋友们的立场、姐妹们的立场，会第一优先先帮她联络她的家人。那她的家人是不是能在第一时间来陪伴她？是不是第一时间能够跟她有一个亲人亲密感的建立？这有时候其实是蛮矛盾跟冲突的。就好像改天来聊聊孤味这部电影好了。对，这个是在我们妙女郎的这个团体里面，我们会时常来聊书、聊电影、聊歌曲。那我们妙女郎一君也在讨论说， Julie， 我们是不是改天在这个 Packet 上面，我们也会有一个系统性的来规划，就像我们在读书会的时候，我们会跟大家分享。那其实有很多姐妹是很久没有进过电影院，她都不知道现在电影院有多舒服，有升降的那个座椅，有人工美学的这个视觉感，还有我们那个非常舒服的，就是那个伸缩沙发，脚还可以翘起来，好像在坐我们那个飞机的那个商那个豪华商务舱那种感觉哈。那这个单身的姐姐顺利的进到医院来去做健康的检查跟调养，在同一个病房里面，我竟然发现有另外一个单身的姐姐，她在做专业的看护工，她很开心，就是有隔壁床的这个朋友是年轻的。讲是说是年轻的，是其实大家也五六十岁了啦，可是因为通常看护工能够照顾到的这个都是阿公阿嬷，然后也要一点点相当的经济能力哈，因为重度以上、中度、重度以上的这些阿公阿嬷呢，他家里的孩子或他自己必须非常有钱，因为一天你要两三千块的照护费，要请一个看护工在医院。那在一进来的时候，那个看护姐姐就非常的开心啊，我们有年轻人可以作伴，然后他就很开心的一直聊。他第一句话就说我单身，他第一句话就说我单身，然后我觉得啊，好特别的姐姐，第一句话就讲我单身，然后他就开始聊，他很开心，他可以当看护的这个工作，他也表示他做了二十几年，然后早期台湾是没有看护这个职业的，对，他说的应该是大概是八十几年的时候。所以他说他曾经待过仁爱之家，他从很年轻还没三十岁就投入这样子的一个服务的产业，那他觉得他能够做这样子的一份工作，然后帮助很多真的很想尽孝但是没有时间来陪伴的年轻人。然后他自己也提到说，职业其实是不分贵贱，但是职业的这个看护这个工作呢，偶尔也会遇到歧视啦，就会认为说可能是矮化，因为你在服侍人。我相信这个是极少数啦，因为我们自己在照顾这个公公婆婆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在。因为我的长辈，我想一下，怎么他们应该是清末民初的人，就是民国十年、十一二年，所以有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他们那个年代，如果家里可以请一个人侍奉老奶奶，那个侍奉的人可能就会被叫阿姨呀、老妈子啊，或者是他们说叫什么奴婢，哇，听到奴婢、丫鬟、丫头，我就觉得哇，是我在看古装剧嘛？可是并没有，在现实人生中，我的确是有听过我自己的长辈当初请外劳的时候当看护工，他是这样讲，他告诉我说：“黑习惯查某干。”那其实我并不清楚查某干是什么意思，当然我就得回去问我的妈咪说，哎，妈咪一公鸡骨呆一是什么意思，哦，原来他讲的是他的女，就是古时候小姐旁边会跟一个丫鬟叫奴婢，哦，原来如此。所以台湾的进步很快很快，在这三十几年来其实真的成长的速度很快，那整个社会福利制度的建构也很快。可是反思回到我们台湾女子妙女郎要推的这个女子共老人生里面，在医疗系统的建制，尤其是这一次的这个疫情，我第一次被戳鼻孔， 好，因为我很乖，我都没有乱跑，然后也没有不良的接触。但是因为这一次呢，要协助我们台湾女子共老的愿景，所以我进到大医院，就是国家级医院。然后它一层一层一层，包括陪病只能一个人。我后来发现没得换，我只好继续，因为它只能一个人。就是一开始的建制，你从一开始的快筛啊，你就是你了。你要换人哦，不好意思，因为我们不能让健保有一个大破口，所以我们可能就只能一个人。这件事情让我一个很大很大的感受，就是台湾女子好姐妹们，请你们记住一件事情：平常聊天也好，逛街喝下午茶，或者大家一起聚在一起，好骂天气太热也好，或者抱怨老公太爱你都没有关系。我希望是不是大家在自己的手机或者是自己的孩子或者是自己最亲密的伴侣都要留下来一些关键的联络人。为什么大家不要忌讳？因为其实现在的疾病它在发生，通常你都是得在10分15分钟内快速判断，快速去解决这个问题。就好比我今天，因为我们台湾没有多元成家，所以我并不可以帮这位姐妹签任何的同意书。但是她自己如果是意识形态是清楚的，那么她可以签。那如果她万一她意识是不清楚的，我得找到她的所谓三等亲，所谓直系亲属，来帮他签医疗的这个过程，我觉得这个有一点压力大，所以我们台湾女子妙女郎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所有的好姐妹们，在你们平常聚会也好、聊天也好、手机也好，甚至于健保卡，可不可以跟一张紧急联络人的口袋名单绑在一起，可以吗？那。台湾女子妙女郎，我们 Funny Girl 呢紧急上播的这一集就结束了。那容许 Julie 呢找时间把其他预录的都补上来，我们口袋名单排着要录的这一些妙女郎各行各业已经超过60个啊，我真希望我每一天都有时间来录。那欢迎有兴趣来跟台湾女子聊聊天的好姐妹都可以来跟我们做接洽。妙女郎 Funny Girl 在这里祝福大家迎接美好的秋天，帮自己做好换季的调整好吗？谢谢哦，拜拜。